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神学，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这本书的特质，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神学。因为圣经神学原理研究的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特质是什么。首先，圣经这本书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人类作者写成的，但是它有一个唯一的作者，圣灵。虽然它很丰富，它有一个唯一的主题，基督。所以即使如此，你就知道它有一个中心性和一致性。中心性是基督，一致性是创世纪跟启示录是一致的，表达的真理是和谐的。所以呢，当我们说圣经是人类作者所写的，就要考虑到它的文化、语言、背景、历史、地理、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当时的处境。它是透过这些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来呈现神的话语，但是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最终又都是神的话。这一点上来讲，要因为上帝掌管整个历史，连人类的经济、政治、人类的背景、文化、语言也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对不对？所以圣经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神所漠视的启示，有极其丰富的形态、体裁、样式和不同的表达的这个背景和处境，但是这些都只是增加了神话语丰富性的表达，并不与神的话语的真理有损害。这意味着故事本身其实是体现出来的它的丰富，而不是体现出来的是它的这一个好像这个矛盾，是没有矛盾感的。我们有一种误区，很多人喜欢论文式的题材，因为论文是有一种清晰的界定，命题式的表达有一种清晰的界定。比如说这一个人分男人和女人，这是一种命题式的清晰界定的表达，对不对？但是一种故事性的表达，它会描述男人的英勇勇敢，这个体格的健壮，女人的柔美，女人的这个头发长等等，相处的关系，说的话，这并不会这个损失人分男人和女人这个命题，这只会把人分男人和女人这个命题透过一个更具体、更细化或更丰富的方式呈现出来啊。所以呢，这是两种不同的呈现。所以圣经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既是由神写的，又是使用人写的。第二个特质，圣经呈现给了我们渐进性。渐进性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就是神的作为并不是一开始就一样多的，也不是这个叠加的过程，神的作为是越来越丰富立体的。我的意思是，神的真理在起初就是这个真理，但这个真理它不是说一开始有一个真理，创世纪一个真理，出埃及记再增加一个真理变成两个真理，列位记再增加一个真理变成三个真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种叠加的方式，而是原本就只有这一个真理，但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一个真理只是一个种子，只是一个看起来还模模糊糊的，还很单薄的，但到了出埃及记、立位记和生命记的时候，它开始发芽，开始生根，开始长叶，对吧？开始开了花，开始结了果，开始越来越大的时候，但问题在于说，你去看种子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到它的果实，或者你无法清晰的预见到它的果实，但是它的果实本身就在那里，包含在种子的那里。所以这种渐进性的启示其实呈现出来了福音的那个故事性，不仅是渐进性的启示，神也是在历史当中来启示，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历史的维度其实塑造我们对圣经的诠释和理解，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忽略这个历史的维度。就是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它有历史的维度，就是它在历史当中真实的发生，然后这个历史的维度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所以圣经不仅仅是由人讲述的一个故事，而是关于神自己的一个历史的维度的呈现。 是由神来发起的这个历史事件，也会由神来解释这个历史事件。我稍后会解释说这个事件跟意义之间的关系。圣经记载了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个事情给像一个画卷一样铺展开来，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救赎历史啊。所以圣经神学叫救赎历史，因为它首先并没有违背真实的历史，它首先是真实的历史，但是这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有一个神的解释。你要知道真实的历史，人对它是有不同的解释的，对不对？比如说49年我们称之为解放，对吧？啊，另外一边人称之为沦陷。你说同样的事件它有不同的解释，你突然发现了没有啊？是，所以这个解释其实是对那一个历史的阐述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所以它呈现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就讲的，它是一个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所有大树呈现的样式遗传信息全部包含在种子当中去了啊。然后神也在这个历史有机当中以叙事来呈现他自己，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必须把圣经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大的叙事，这个大的叙事是关于神的国度，神这一位君王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只有在这个叙事当中才能够把我们囊括在里面，命题是不能够把我们囊括在里面的，命题只是在定义我们，但是叙事是可以把我们囊括在里面的，我们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角色。命题只是在定义，但是故事是一种囊括，对不对？请注意，当我们说故事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鼓舞我们激励我们的故事，而是一个包含囊括我们的故事。鼓舞和囊括是两个概念，意思是鼓舞的话仅仅只是说啊，这个故事激励一下你，但囊括表明我们就身在其中。并且我在我们学圣经神学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仅仅在诠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本身也在诠释我们。这是我们释经学的前提和圣经神学的前提。一位神学家这样说，我们的释经是需要被救赎的，它有一个前世，因为我们堕落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对文法历史的了解和观察，甚至包括我们的预设都有可能是偏差的，对不对？你说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解经呢？如果我们的预设是偏差的话，所以我们的释经是需要被救赎的啊，这是一种世界观啊。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被这个故事来诠释，我们被这个故事来苏醒，我们被这个故事来复活，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诠释这个故事。我们其实是先被福音的故事来诠释了，我们反过头来再去诠释这个福音的故事。换句话说，它更是一个圆圈而已，对不对？这个圆圈是从神那里发起来的，神先来诠释了我们，我们又去诠释神的话语啊。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的目的，这些其实是福音先来告诉我们，不然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对不对？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只不过是自以为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是福音先来诠释了我们，我们被诠释之后，我们才能够去诠释这个福音。所以神也在信息当中启示他自己，就这个故事本身是呈现给我们信息的啊。神也在基督里启示我们自己，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把基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与神的话之间是不断的互动的一个过程。抱歉，我的电脑突然死机了呢。我们其实是在跟神不断的互动的一个过程。好，在这个互动当中，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和他自己的救恩。然后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你知道在希伯来的语境当中，认识这件事情是有生命连接的，对不对？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先被福音认识了。认识这个是有生命连接，是有位格相交，是有情感塑造，是有整个生命的塑造的。原文当中，亚当认识夏娃，他就怀了孕，在这个认识当中孕育了生命。 对不对？原文是认识嘛，亚当认识了夏娃他就怀了孕，那亚当知道了夏娃。而中文很有意思，中文翻译的很棒了，他把这个认识和知道翻译为叫同房，对吧？亚当与夏娃同房，他就怀了孕，对吧？所以换句话说，在希伯来的语境当中，这个认识是有生命连接的，是有位格相交的啊。所以这个福音的认识和诠释，它会塑造我们啊。换句话说，我们先被福音来认识和诠释了，我们再去认识和诠释这个福音。好，这是一个前提。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之间的关系，来让我们稍微对这个圣经神学有更直观的认识和理解。为什么要对比这个关系？因为中国很多的同工和弟兄姊妹接触神学的时候，第一手资料接触的是系统神学，我们会以为神学就是系统神学。让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看圣经神学到底有哪些的特性啊。第一，系统神学其实是关乎圣经的神学，以圣经为源头，将圣经的真理按逻辑系统的方式命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这就是系统神学的特点。但是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去诠释它，它诉诸于本身的故事脉络，它诉诸于故事当中的中心和核心，它不是一种逻辑和命题的方式，它是一种脉络的方式，线条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好，我们来看系统神学的特点。首先呢，系统神学有几个特点哈。第一，系统神学是按主题来对圣经的教导进行有序的综合的总结和命题的表达。所以呢，系统神学它一直在尝试以次序逻辑和命题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真理，对真理进行总结和分类啊，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对吧？系统神学做这种分类式的表达。所以在这个点上，系统神学并不太关注故事的主线叙事的过程，而是关注命题概要的结论啊。比如说系统神学会关注的整个的一个一个的主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关于神说了哪些，它是总结归纳出来的。并且系统神学它有一个功用，就是在真理与错谬之间画一条线。系统神学要做的是严格的命题，把它严格的定义出来，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它力图做出规范性的命题的宣告。我举个例子好吧，比如说系统神学会这样说，他会说在标准大气压下，水到100度会达到沸点，他会这样说，这个这是一个命题，这是一个陈述，这是一个定义，对不对？在标准大气压下，水会达到100度会达到它的沸点，对吧？我应该没说错，对吧？
它的沸点是100度。
对，它的沸点是100度。那圣经神学不会这样说，圣经神学会告诉我们说啊，去提桶水，然后放到湖里去，然后打开火，然后烧一烧，烧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让小孩子触摸，会烫人的啊，小孩子触摸之后会疼得尖叫的啊，烧完水之后倒到杯子里去，喝起来还挺解渴的啊，人渴了就要多喝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它没有命题，只有故事，只有情节，只有线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把这个线索、故事和情节呈现给我们，并跟那个水烧到100度会达到沸点这个事儿并不冲突，但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系统神学在做了总结、归纳和整理之后呢，他也力图将这些真理应用到生活当中去。当然圣经神学也有这个特质哈，因为系统神学建立世界观，而这个世界观是要应用的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看到你们的这个表格好吧，我们对比一下 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之间的这个不同哈，大家看到你的表格。首先，相似点，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都帮助我们理解圣经，都是以圣经为权威，都是以圣经为根基，都是以圣经为原始资料，这是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圣经神学的原则是历史性的，就圣经神学这门学科的原则就是历史性的，它追踪那个过程，追踪那个发展的进程，它追踪那个脉络，它是故事性的。但是系统神学的原则，这门学科的原则就是主题式的、逻辑式的、命题式的来表达，它追求的是逻辑的清晰、命题的准确性啊。然后呢，这个圣经神学的出发点是圣经自身的叙述的方式和脉络，就圣经本身的救恩历史的脉络，圣经本身的那个结构呈现出来的。那系统神学的出发点呢，是对圣经的所有的内容尝试做一个总结，归纳成一个命题式的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必然会跟时代性的任何一个议题做互动，因为系统神学的世界观的特性，它可以对这个当代性的任何一个议题做出一个是非对错的界限啊。然后呢，圣经神学帮助我们浸泡在那一个故事情节当中，就好像新闻故事一样啊，张三家发生了什么事儿，具体的这个过程。但系统神学给我们整个的世界观教义，就好像标题一样，它可以总结这个教义，总结这个伦理。然后呢，圣经神学更像是一座桥梁，它呈现的其实是一个行走的过程。系统神学呢，它更多的是一个概括、分类、总结的那个过程啊。所以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之间是有这些的不同的，我们需要掌握它这个学科本身的特点去学习它，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抓住它的重点和它的学科本身的目的。好，再总结一下，圣经神学其实是对圣经资料的首次的历史性的描述，就圣经这个资料的首次历史性的描述，脉络的原本的这个描述。系统神学是对圣经资料的二次逻辑的安排，就是它是把圣经整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个二次逻辑的命题式的安排。圣经神学是对圣经自身的故事的呈现，而系统神学是对圣经信仰的逻辑结构的那个呈现啊。圣经神学是对圣经一致性的历史的观察，系统神学是对圣经一致性的神学逻辑的安排。圣经神学是以救恩历史来分析圣经，系统神学是以主题单元来分析圣经啊。神论、人论、救恩论、这个教会论全都是主题单元，对不对？好，所以简单讲一个案例，比如说关于什么是福音，这两者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圣经神学会说什么是福音呢，他会用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这一个故事性的场景，神的国度最终成全的故事走向来回答什么是福音。但系统神学是另一种回答，系统神学会说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人堕落了，罪的后果是与神隔绝，基督来扭转这个罪，赦免担当，人要相信和悔改，这是一个逻辑的安排，你发现没有？系统神学呈现出来了这个福音的逻辑，圣经神学呈现的是福音的故事。所以一个呈现福音逻辑，一个呈现福音故事。所以当你去学习一个圣经神学的时候呢，你其实是看到的是一个福音故事，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带来了整个国度的降临的这一个福音故事。所以在这个福音故事当中呢，圣经神学常常会以末世论作为论述的起点，就末世论几乎囊括了整个圣经神学故事的那一个的精髓。但是呢，系统神学不一样，系统神学在尝试阐述福音的时候，他会讲神创造，人堕落， 罪的后果，基督救赎，人要悔改。所以系统神学在论述的时候，它常常会以救恩论作为论述的中心来铺展开来，因为你会发现中心焦点是救恩论嘛。救恩论到底怎么呈现出来的？我不是说神论不重要，我不是说上帝的主权不重要，而是说他常常让神论和这个主权为救恩论来服务，对不对？他在阐述的逻辑上。所以你突然发现呢，两门学科它本身的目的不一样。好，所以救恩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末世论其实在讲道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讲道当中呈现那个末世论的那一个的这个，我是说的圣经神学的末世论，不是指的系统神学的末世论啊。因为圣经神学的末世论跟系统神学的末世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汇，意思几乎完全不一样。这个又是一个对词汇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的一个界定哈。所以多说一点，同学们，有的时候呢同样的词汇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做不同的界定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哈。圣经神学的末世论跟系统神学的末世论它其实是两回事儿。是好，所以呢，圣经神学的跟系统神学的不同呈现出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哈。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圣经神学的宗旨就是以圣约跟救赎历史作为主轴，来建立起对整本圣经框架式的理解，而不是主题式的理解，也不是细节性的理解。也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是的，是建立起对整个故事框架的理解。第二，圣经神学的路径是什么？记住这几个词：框架、脉络、故事、主线。这些词汇非常的重要，对圣经神学来讲，它通常会诉诸很多的主题，比如救赎、圣约、国度等等，来贯穿全本圣经。所以创造、堕落、救赎、审判，我们不用说了，这是常常作为故事的一个框架。圣经神学关切过程，就是关切救恩历史从种子到大树的过程。比如说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起初是在伊甸园，后来在会幕里，接着在圣殿，最后借着基督耶稣，然后在教会中，最后在新天新地。换句话说呢，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上帝使用了这一切的中间的这一切来与人同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框架和脉络，对不对？当我们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哈，圣经神学有一个大背景需要被我们不断的记在脑海当中的，就是基督亚当堕落了。圣经神学有一个中心是需要不断强调的，就是基督耶稣。所以第一，亚当堕落了作为他的整个的大背景，基督耶稣作为他的整个的中心，中心末世论作为他的整个的思维模式，是圣经神学需要常常被提及的。还有当我们去学习圣经神学的时候，常常需要一个东西叫做后见之明。什么叫后见之明？就是你需要透过新约来看旧约，并且看出旧约的伏笔来。当然后见之明的前设就是新旧约原本是同一个作者同一本书，就是透过新约看旧约是学习圣经神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容易仅仅考虑透过旧约看新约这个路径，对吧？因为圣经神学主要呈现的这一个路径嘛。所以圣经神学的整个的和谐一致和整体性需要被我们不断的记在脑海当中去。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它都是伏笔。并且到了新约之后，你知道在当时在旧约，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在当时它还是一个泛指的名词，但是到了新约之后，这几个名词直接变成了专有名词了，直接是特指的了。所以同一个词在旧约和在新约的当时的情景的理解都变得不一样。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去读旧约的时候，其实他当然指向了以撒、雅各、十二支派的这些人，对不对？但是一旦到了新约，亚伯拉罕的后裔常常用来特指耶稣基督啊。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是一个词汇本身在系统程序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演变。圣经神学，有的时候容易说错的吧。好，最后，圣经神学常常指出一个救恩历史的框架，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细节啊。所以这些的框架其实呈现出来了它的内核。换句话说呢，圣经神学的内核是框架，是故事，是主线啊，而不是它的细节。并且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进入细节当中去做牵强的连接，有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细节的连接的啊，比如说歌礼、献祭、逾越节的羔羊、血，都是被赋予了意义的，不是人随意解释的，是神解释的。多说一点哈，在圣经神学当中呢，事件和意义都来自于上帝。我举一个例子，十字架其实是一个事件，对不对？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是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有它的神学的解读的。保罗解读十字架的时候，他认为十字架是一个救赎的意义。抱歉，请注意，在保罗解读十字架是救赎的意义之前，十字架从来都没有这个意义，对不对？十字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在普通人那里的意义是什么？刑具，残忍的刑具，对待奴隶、对待反叛者的罗马帝国的一个刑罚，一个咒诅、一个审判，对不对？他普罗大众所关注的意义就是这个嘛。但是使徒保罗赋予，其实不是使徒保罗赋予了他的新的意义，而使徒保罗透过这个刑具、刑罚、咒诅、审判，说那个不该死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咒诅、审判、刑罚，于是呢，他就带来了我们这些应该被咒诅、审判、刑罚的人的罪得的赦免。因为他把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刑具的意义，这个十字架的刑罚的咒诅的这一件事呢，跟献祭这件事连在了一起，就旧约的献祭这件事连在一起。一旦这件事连在一起之后，你知道不该受刑罚的受刑罚了，而这一个他就带了一个代替，而这个代替它就是一个福音的意义，对不对？他说十字架是一个代替了，但十字架在之前从来没有代替的意义，对不对？从来没有代替的意义，但是他本来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所以他就有了那个意义。是这样的哈，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做，它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钉十字架的这一位是耶稣，而不是那个强盗。因为同样强盗也钉在十字架上了，但强盗钉十字架没有救赎的意义，没有代替的意义，他只是承担了自己该受的那个刑罚，对不对？因为强盗说了嘛，我们受是原本应该的。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就是因为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钉十字架本身就有了这个代替的意义。就是因为神降生在马槽，所以降生在马槽这个就有了降杯的意义。各位，人类降生在泥坑里的都有，难道仅仅降生在马槽就卑微了吗？不是的，不是取决于马槽那个卑微，那个卑微是取决于他是谁，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他是谁决定了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是谁，他本不应该降生在马槽，他本不应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不应该被剥夺嘛。因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应该，但是他却承受了这一切，这就意义就不一样了。又不应该承受而承受，这个就带来的是一个颠覆嘛，在这个颠覆当中就产生了这个意义。好，求主带领我们，借着圣经神学，使我们能够对整个学科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包括对整个神学有更整全的一个图景的认识。当我们去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在整个的脉络当中，在整个故事和主线当中，不断的好像那一个滔滔的江水一样涌到基督那里，让我们看见那个活水，然后这个活水来滋润我们啊。这个圣经神学也成为我们能够把主的道能够真正的 这个诠释出来的原因，因为圣经神学这个圣经本身就要来诠释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得了滋养之后，我们就能够借着这个诠释能够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